然后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撒迦利亚书，这是进入到了它的最后的部分。撒迦利亚书的第十四章有大量的弥赛亚的预言，信息量非常的大，非常的丰富，不忍心一次讲完，我们拆成几次细细的来说其中的每一个点。今天这里提到的呢，就是有对历史的重现，又有这个预言在现世当中的应验，虽然这现世不是撒迦利亚能见到的，但也有一些经文明显的是到了那末日的时候，就是那先知书中不断出现的耶和华的日子，是到了那一个日才会彻底的应验的。我们需要来会意留心这些地方，比如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这样的事情对于犹太人来说甚至讲是记忆犹新的，就是在70年前巴比伦来掳掠耶路撒冷之时就是如此的，对吧，就是如此的，财物被抢掠在中间分散。不知道你去读以斯拉记啊，读这些尼希米记的时候，看到回归之时又带回去很多当年被抢走的圣物，是不是？我自己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对其中一个细节就挺感兴趣，他就记得比如说带了30个金的盆，30个金的什么碗，哎，只有一个是刀还是什么，29把，这还丢了一把，没不是个整数，是吧？也就是说你的财物被抢掠分散，有流离失所的，哪一天在当中东的地下要把这个金刀挖掘出来，那是很值钱的，是吧？但是这样的事情也不光是说在那历史上就巴比伦之囚那一次，撒迦利亚写这个书信大致上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分享过，但是这个不一定你记得住，我们说是大流士年间，你对世界历史不知道有多熟悉哈，是否脑子中马上想到大流士，这是哪一年呢？可能不知道哈，公元前520年，但是那并不是一个上帝说520的日子，是吧？虽然你也可以讲相对于那个被掳这就算是520了，是吧？撒迦利亚在这个时期他正好是在回归重建圣殿重建圣城之时，可是他却在这时就说，若你们的罪要是这样继续下去，将来这一幕还会重演，还会重演。实际上呢，这一幕在公元70年的时候就初步应验了，就是这里所说的第一第二节，一个是日子临近哈，财物被掳分散，但是损失钱财还是小事吧，啊，基本上华人在全世界各地都是会被财物抢掠这样的一个目标人群，那基本上在有一些比较友善的基督教国家，抢你的钱只要你别反抗应该命是没问题的，交钱就好，但是下边要说的就更狠了，战争就来了，这个说的很细啊，财物被抢往往是有战争的风声临到，国内的治安开始败坏，就已经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秩序的时候，会有这些像第一节所讲的给你的感觉像强盗像自己人匪徒出现了，第二节开始说的就是征战已经来了，即便在战争当中对百姓破坏最大的往往也不一定是士兵，而是你自己人，是败下来的逃兵，对吧？打不过敌人还打不过你百姓吗？这个是最常见的事儿。然后就城壁攻取，房屋被夺，妇女被掳，居民被掳去，剩下的在城中不被剪除。到了公元70年的时候，你去读最近新出版的这个犹太战争哈，约瑟夫所写的犹太战争，这个是全本，我当年看的时候那还是结译本的啊，在这个书当中就写着公元70年的9月，590年以后，罗马人洗劫了这座城市，就是耶城，很快大火焚烧了许多重要的，你看到有档案馆，这档案馆里边犹太档案馆不只是犹太人的东西，应该说犹太人是唯一一个活到了现在的存留到了现在的上古民族，苏美尔人不见了吧，赫人是不是不见了， 甚至亚述人的东西在哪里啊？吉尔加米什史诗的泥板一点残片，真正最全的是犹太人，他们是真正从古代洪荒时期活到了今天的，他们的档案馆里那存的多少的珍贵的东西啊，是吧？损毁了。还有民宅，当时那些反叛者，你注意这个反叛者说的就是罗马大军围城，城中还有三伙的，有三伙的，一叫西门，一叫什么，你去读读，那是一个我认为必读书吧，作为咱们基督徒来说哈，犹太战争，就是城中有三伙互相不对付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基地组织，然后这个 IS 还有什么哈马斯都在这个城里，三伙互相还不对付，其中的一些反叛者就冲到了王宫那里存放着财产，打退罗马人的进攻，并且杀戮了聚集在那里的8400人，那可能是自己人，你要注意，是吧？随后抢走了这些财物，还抓了罗马士兵等等，这些个细节你越是了解旧约的先知预言，越读到这些看似好像哪个战争没有这些事儿，你会觉得惊心动魄，一一精确的在应验啊，精确的在应验。所以这一幕的发生是因为这第二节所说的上帝聚集万国在与你征战，你说不就是罗马吗？你仔细看看罗马的那十个军团，那 N 个军团里边哪里都是罗马人，大量的日耳曼人，大量的什么这些蛮族，是吧？真的是当时天下的万国都在罗马当兵，真就是在聚集万国攻击你，因此这个初步应验也是如此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边这个细节就不用多说，是吧？最后他们战争初步胜利之后，城中这些个乱党就心都消化了，自己弃城而逃，将那个最坚固的城楼那个城墙放弃掉了，所以罗马等于最后是兵不血刃就进来，然后多年的围攻死伤惨重，一直攻而不克，他们就进来屠城杀戮焚烧啊，很多地方的火是被永流成河的血熄灭的，这当然是有点文学性的手法，但也是告诉你那个杀戮多么的凄惨。所以这在那个时候的应验就已经可以说呈现出来。我们上一次我在这儿分享那一讲叫炼金术的时候，圣经里有一个预言说那三分之一是会存留的，三分之二的人都是被剪除的呀，是吧？也就是说现在城中所剩下的其实也就是个三分之一了，大量的人有战争风声的时候什么早就跑路了。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因为基督徒们坚信耶稣的预言，这城中一块石头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之上，大量的基督徒先跑了，都没有在城中。公元70年破城的时候，城中基本是犹太人，是那些乱党分子啊。剩下的这些人里又是被掳走了一半，死了众多。约瑟夫的记载也是如此，被抓为俘虏的人数97000人，围城期间死亡总数110万，绝大多数是犹太人，但还不都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因为就是在围城之前这儿过除教节来的。所以战争、瘟疫、饥荒都是接踵而来的。在尤西比乌对于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当中，就是古教父尤西比乌，他说到最后上帝，他说到世界末日啊，上帝会毁灭所有那些起来攻击基督的人，而此时这不幸的犹太人就是个例子，他们是拒绝基督，因此被罗马人摧毁了。这是他对于这件事的评价。也就是说公元70年这一次的被毁是那个抵挡基督的不幸之人在世界末日之结局的一个最初预表，而这最终的应验会在什么时候呢？从第三节开始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话锋一转，第二节说的是耶和华在聚集万国打你，对吗？可是到了第三节却说耶和华自己要出去与列国征战，就好像那从前征战一样。然后这时出现了一个很精细的一个预言，说那日， 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然后山谷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的一条大裂谷，于是山被分成了南北两半，北边往北走，南边往南挪，是吧？然后呢，第五节是你们要从这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大王乌西亚的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所以你发现没有，我们总讲，以前我提过一个词叫秩序论，天地人的秩序都是相辅相成，互相呼应的。这儿简单来说，你要不了解耶路撒冷的地理和地形，你就不会有真实的感同身受。天在讲话，天上的日月星辰啊，秦时明月汉时关，然后地也在讲话，相对于人间的纷繁变乱王朝兴衰，是不是这个地形大地几乎对你人类来说是不变的，而相对于你这个地球地貌这种沧海桑田的演变来说，天上的日月星辰那些是不变的，对吧？所以我们去读这些历史也好，是看这些诗，你抓得住那些个不变的，再来看这些变幻的。而超乎天地与人之上的上帝是那位唯一一位真的不变的，对吧？他是万物的基准，就在于此。这里就说到一个山叫橄榄山。耶路撒冷的地形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古时的这些名城大城一般会建在哪里呢？山顶啊。咱们先说今天的这些城市一般会建在哪里？平原。吉林省之前的省会不是长春，是吉林市，对吧？吉林市是因为靠着松花江，对吧？所以这个是近代之前基本上建立城市的最主要法则，是得靠着河，靠着江，最好是江，因为河有可能供不上。你说长春不也有河吗？母亲河、伊通河纵贯其中，但长春的兴建可不是因为伊通河，是因为铁路，对吧？河北的首府原来叫做保定，后来变石家庄，也是因为铁路。到了近代建成的原则是跟着运输，跟铁路有关了。靠着海的是港口，所以在古时耶路撒冷的创立这个城是一个非常反常识的事情，因为它既不靠江也更不靠海，它建在山上，是吧？耶路撒冷本身你知道锡安山，它整个就是在一个山上的，其中的锡安山是著名的，但是连绵的几个山峰当中，整个耶路撒冷周边的制高点是城东的橄榄山，因为它是在山上，所以用水都不方便，于是就要取那个积蓄泉，然后呢贯穿的打到城里，就是那个叫希洛亚池，那是个蓄水池，整个全城靠那个喝水。你说这么不方便为什么在这儿建？因为是上帝说的在这儿建，对吧？上帝选为他名的居所，那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是大卫去在禾场上看到天使收了刀的地方，所以他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圣殿。哪里有圣殿，圣城就在这里，跟地理跟经济无关，耶路撒冷的存在就是个奇迹。所以橄榄山是在城东，每当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想起我的童年哈。我在一个山西的小煤矿长出生，我们那个煤矿也是一个山谷，就是一个从东到西裂开的山谷，就在那个谷底，所以北边是山，南边是山，西边的一条狭窄的路就算是城门吧，可以往西走，和耶路撒冷有点像。然后每天出门的时候，我总会往东眺望那个山，那个是我们的太岳山脉的主峰，它叫霍山，叫太岳山。然后那个山的海拔是2700-2800米，即便山西的高原有本身就1500-2000，然后那个山也能显得高出地面七八百一千米， 非常的巍峨，是蓝色的，离我们60里地，总看那个山。橄榄山来说没有那么远，就在东门之外几里地啊，几里地，但也是制高点。你在城中可以看到橄榄山的山顶，你在橄榄山的山顶可以看到城中的一切。橄榄山的最高峰是830公尺，就是830米，这是它的那个地形啊。左边的这一条谷平常呢就是个干旱的谷，雨水雨季到来之时，这谷中就可能充满了水，这个就叫做吉伦溪。吉伦溪是不是很有名了？听过的对吧？吉伦溪也在希洛亚池的对面，刚才我说那希洛亚池是吧，东南方的那个。然后翻过这个谷，你注意耶路撒冷三面是有城门的，北西南就比较是舒缓一点，虽不是平原但是平坦一点。但是东边先是一个深非常深的吉伦谷吉伦溪，然后这个谷的右边就是东边这个山就叫橄榄山啊，这个右边这个地形图你也看得到对吧，圣殿山隔着吉伦溪谷就跟橄榄山相望，然后北边是新城是吧，西南边这个叫上城，刚才你可以看到那些匪徒涌到西律宫的上城，怎么抢钱怎么杀人，就是在这儿对吧。然后大卫城是在圣殿山这个位置的，往下往南的这个位置，西安山在大卫城的再往西，西安山和圣殿山不是一山啊，不是一个山，圣殿山类似于是像那个摩利亚山那样的意思哈。而著名臭名昭著的新嫩子谷是在西南边，新嫩子谷就是犹太人在那拜偶像，把儿女精火烧死之后丢到这个谷里，焚尸谷充满着婴儿的尸体，充满着各种恐怖可憎之物的。新嫩子谷因为拜摩罗假神，昼夜火是焚烧不变的，所以在旧约中很多的先知是把新嫩子谷就直接视为地狱在地面上的一个象征预表，甚至好多的传说中新嫩子谷就是地狱的入口一般，因为那种恶臭那种偶像崇拜那种烈火对吧，就在这个谷中。这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地形图啊。你要说到长春也差不多哈，长春的这个大顶子山也在相对于比较东比较南那个位置，是咱们跟双阳的分界啊，净月跟双阳的分界，长春跟外五县的分界之一。同样长春是完全的一个平原，只是吉林省的地貌就是西北比较平缓，东南是山区丘陵是吧，长白山脉越往东越往南越进入山地，都挺像的啊，有点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橄榄山有很多的一些传说，传说在旧约当中就多次提到过橄榄山。列王记提到所罗门晚年败坏拜偶像的时候，他专门就为了这个刚才说的焚烧孩子的那个假神，为摩洛还有基莫在橄榄山上建过丘坛，因此呢其中的一座山峰就后来被称为叫犯罪山。这个山就像是被他玷污了一般啊，犯罪的山。而在今天这个预言当中，主耶稣将在末日回到橄榄山上，将这山一分为二是吧，我们刚才看得很清楚。而且橄榄山因为它是个制高点，制高点就像北京的北边的八达岭是吧，制高点，所以呢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早年间习惯是当月朔节期到来之时，就在这山顶点燃烽火，给谁看呢？给那些被掳在巴比伦波斯的同胞们看。这儿点烽火之后，下一个山峰能看见也点也点，迅速的就能够传到对方，告诉你马上月朔或者是逾越节或者除酵节来了，大家可以动身往这来，是干这个用的。但是撒玛利亚人因为跟犹太人不对付，他们也常常在山上点假烽火， 最终逼的人不能点烽火了，还是用使者跑去口传这个消息。而且这个橄榄山有许多其他的一些说法和传说啊，比如在犹太人的口传律法中，记得利未记里边有一个神奇的红母牛嘛，焚烧成灰，最后要在这个山上做这仪式。还有呢，据说挪亚在当年方舟上最后放出鸽子，鸽子叼回来一些橄榄叶，据说就是从橄榄山摘回来的。为什么叫橄榄山？你想嘛，山上因为长很多橄榄，是吧？长很多橄榄，是著名的产地之一。而且就因为今天的经文，也包括其他许多的经文，圣者和上帝在末日会精确的说降临在橄榄山，那日身体复活，是吧？被囚禁在居间之境坟墓当中的人身体要复活，圣徒首先复活，当然恶者也复活受审。于是犹太人相信能够越靠东，越靠近橄榄山，你的墓地在那儿，你比别人早复活那么几分钟。他就是很神奇的一些说法哈。故此橄榄山在犹太贵族犹太传统中就成了八宝山一类的地方，就是说你的墓要能放到橄榄山上，那是最贵的墓地。如果你的尸首被埋到了新任子谷，很糟糕的，对吧？啊，当年我在耶路撒冷实拍的这个啊，这就是在橄榄山上拍的，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圆顶，那个那就是圣殿所在的位置，现在叫阿克拉清真寺嘛，是吧？我站的这个位置拍摄，你可以看到确实是制高点吧，整个全程一览无余。然后脚下你仔细看看，那都是什么？很多就是坟墓，很多就是坟墓。犹太人的坟墓印象我最深的是站着，很多人的尸体那个棺材是竖着放进去的，也不是为了省地还是怎么的哈，反正犹太人是站着在这边死的，不是都横着的哈。当然像古时的那个耶稣那样的一个像房子一样大石头堵上，那个太奢侈了，现在也人做不到了。这就是他们的八宝山啊，据说在这儿神子这样降临之时，他们相信的是末世那个真弥赛亚降临之时他们会首先复活，所以他们想很多哈。犹太人的很多东西是来自于圣经，又有很多呢是纯属传说臆想和推测，甚至有个说法就是那些忠心信实的虔诚的犹太人，无论客死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尸骨无存还是怎样，因为必须在以色列地复活，必须像约瑟一样，我的骸骨必须带回我的祖坟去安葬，是吧？他们就居然有个传说说那些客死他乡的这些人将来都会被天使通过某种神奇的地下管道全部就输送回到以色列，然后在裂开的橄榄山，就这次裂开的时候冒出来，那些尸首都站起来，就是这一次裂开之时。所以这个就延伸出去了啊，就不一定合乎圣经了。但是在圣经的记载当中，你知道在撒迦拉之前的以西结，他有一个很深刻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记述，因为犹太人的罪，因为那些尤其是圣殿中那些长老们族长们所犯的罪，神的灵离开了圣殿，然后又离开了圣城，是不是？记得从哪里离开的吗？就是从东门，从耶路撒冷城的东门离开升上去了。但是根据他们的传统解经，上帝的荣耀离开圣殿离开东门的时候，在橄榄山上曾经徘徊三年半之久而不去，为着等待百姓悔改，这是犹太人说的。但这三年半像极了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传道的三年半，对吧？也就是说给了人悔改的机会，在这个时间当中 而上帝的荣耀就在那里好像空等了三年半，百姓并不悔改，所以上帝的灵离开了，去到了巴比伦那边，是吧？在被掳的人当中，受苦难的人当中，与他们同在。当然在这次回归之时，撒迦利亚也看到了上帝的荣光如同重新回来一般，因此他经历过这完整的离开又回来，他在信心当中被圣灵感动，发出的这预言说，那末时上帝的脚，上帝的儿子他的脚站在圣城东边的橄榄山上，山谷裂开，他就有许多的一个意义在其中啊。所以这个橄榄山对犹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圣山之一。到了呢到了每一天的夕阳西下之时，在古时太阳的光是吧照在那个山上，圣殿里的光也能够来照过去，甚至山上山脚下的祭坛的火也能照过去，所以犹太人说这叫三光之山，有三种的光，火光映照在这里啊。这个三光之山，你别说，也跟今天的经文有关。我们下次要分享的时候提到，到上帝的日子，三光必退缩，是吧？当然，他说的是日月星，不是这三光。然后这个第五节的经文说，到那时山谷裂开，你们要从谷中逃跑如云云。实际上这个翻译是不同的啊，在常见的七十是译本当中，这儿的这个翻译会是，我众山的谷必被塞住，众山的谷必与亚萨连起来，他必被塞住，也就是你们要逃跑。另一个翻译是他必被塞住啊，这就是这个翻译的问题，好像犹大王乌西亚年间地震的日子被塞住一样，知道吗？当年汶川地震时形成很多堰塞湖，是吧？山堵住之后，那个水积到其中，一旦那个堵不住，它又要形成二次的这个洪水的爆发，是吧？但无论哪个翻译哈，这儿我们不抠这个字眼，无论是哪个翻译，这个意思都是没有变的，也就是仇敌从北从西从南进攻之时，原先因为东边是个天险，不需要驻守嘛，是吧？因此一般来说兵力比较弱，你可以从东边逃走，这个意思都是不变的，就是到那日上帝会让这个城东边的山谷裂开，让你们可以从这儿逃走，是这个意思啊。罗马围城之时，我看那个犹太战争，提多还专门的是布置的罗马第十军团驻守在橄榄山上，就是看着翻山穿过吉伦西谷要逃跑的这帮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就应该有一些个会意了啊，有一些会意之处，就是说这橄榄山到底能够来代表着什么。我们说这种预表和象征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正好我们今天下午可能三天的学习我们也分享到的正好是同样的一个重点啊。但是我们这里只是简单的说几条，比如这个橄榄山大裂谷的这一个预言到底在预表什么。我们至少应该知道圣殿门朝东开，是吧？圣城最重要的这个门朝东开，以及伊甸园的东门也是很有说道的，是吧？很有说道的。伊甸园当百姓当这个亚当夏娃从中被放逐出去之后，就有火与剑来把守，这应该指的是那种不一定是字面上的火与剑，非常可能说的是基路伯萨拉弗这种持剑天使在火中看守着这个门，谁敢进格杀勿论，应该是这个意思了，是吧？我们说这几重的预表当中，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想一想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在这一个天使所把守的转动火焰的剑，把守什么？把守那生命树的道路啊，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防止他们再回去摘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吃。然后呢，罪还没除，居然还长生不老了， 这是不是人世间最大的咒诅啊？啊，以前我记得写过一个文章说，嫦娥应悔偷灵药，中国传说中嫦娥偷了药，结果是自己吃双份，不给她丈夫吃，自己一个人飘到月亮上去了，从此孤独终老，就跟个兔子作伴，每天是各种的离愁哀恨，那还死不了。你说这个咒诅很恐怖吧？以前汤姆汉克斯演过一个叫什么《绿里奇迹》，也是类似的这种电影，就是说他这个人承受了无数的痛苦，那个人有医治之能，那个囚犯，但他不死，死不了。你如果人让你长生不老，让你不死，但是啥罪你都有，啥病你都有，什么样的祸患都遇到，给你撞的稀碎还死不了，缝不缝吧又能活。其实你想，这就是地狱本欲了，对吧？所以上帝不让他回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是说这个时候死还能够让你的罪债得以偿清，能够让惩罚得以兑现，能够让你有机会再去接受上帝的拯救。如果你带罪之身而不死，那就意思那不就是地狱吗？地狱的人是不是就是带罪之身而不死啊？永远活着被火烧被虫咬嘛，对吧？但是这生命树为什么后来在新天新地当中又出现了呢？是伊甸园移过去了还是如何？生命到底由谁给赐给我们的呢？那你应该正确的联想到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事儿，在那灵异当中就如同他逆行穿越了这把守东门的火与剑，粉身碎骨一般承受了最恐怖的痛苦，将那真正的生命树的果子摘下来了，对吧？他以自己的生命献上了，为要拯救我们。这都是那反复的这个预表，哪怕是说地理，哪怕是说某一个物件的象征哈。所以凡是救赎一定带着撕裂，凡是缝合一定带着撕裂，凡是救赎之前必有苦难，荣耀之前必有悲哀，这一定是如此的，只不过就是谁被撕裂这个问题而已。同样，当你看到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跟亚伯兰立约，他还叫亚伯兰呢，他那个时候还不叫万国之父呢，只是知道自己会成为多国之父，成为一个大家族的族长，而且为他的子嗣，自己预定好的几个继承人一一的都不见了，跑路了，没有了，或者说是年老了，对吧？或者说不是自己血统所生，或者后来虽然是自己所生，又不是自己的正妻所生，总之他的后裔总出问题，是吧？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中，上帝跟他立约之时，你仔细想想那一次的立约，取了许多的祭物，然后要分开劈开一半对着另一半来摆列，是吧？除了鸟没有劈开，然后就大黑暗临到，惊人的大黑暗临到，又是十四章今天撒迦利亚所说的三光退缩的那个样子，没有光，这是白天的哈，夕阳西下，但不至于立刻就是这么的黑暗，是吧？然后上帝就从中经过了，你可以看到有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正是如同要进行一场献祭一样嘛。这一幕的过程你看到了，这不也是一个大裂谷吗？也存在着被撕裂的事情，这里是祭物被撕裂了，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祭物，他正是被撕裂开，神从中经过，借着他儿子的血在跟选民立约，此时的选民代表叫做亚伯兰，是吧？今日这选民的代表是叫做耶稣基督，每一个圣约当中的那个代表人都是呈现同样的意思的，是一个预表。这里又存在着一个撕裂的事情，所以到了我们这个今天所说的橄榄山大裂谷的时候，你更应该就想到耶稣基督自己受难之时也有一个撕裂的一个状态，他受难的那一刻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然后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就是说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就告诉你那是上帝的手将它撕开了，对吧？幔子是为了遮盖住伊甸园的东门的，你明白吗？是为了以黑暗让你看不见这些祭物的，是为了让你百姓进不了至圣所的，对吗？祭司也最多在圣所当中，幔子是在至圣所外边挡着的那一个。这个幔子在这个时候撕裂了，就如同那转动火焰的剑停了，就如同那亚伯兰献祭之时冒烟的炉和火把经过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分裂完成了，这个撕裂完成了，大地也裂开，磐石也崩裂，甚至墓穴也崩裂。于是多有以死圣徒他们起来的，是吧？都是在不断的呼应这一个真实的各个他十字架的福音故事。不光这几个例子，只是我们举这几个而已。所以这分开，橄榄山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如同那闪电一样从东方滑到西方，所有人都看得见，是不是那一道神圣的雷电将这个山谷咔嚓这么劈开的？那都有可能，对吧？使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一件事情，这一个分开，拯救以色列的人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撕裂和分开？是红海，对吗？红海被分开，被撕裂。所以无论如何，刚才说的第五节，不管是叫逃跑还是叫做塞住，意思是不变的，就是到末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那一切的撕裂的这个预言都要应验。撕裂的是他，你从他当中逃出去，是吧？然后你得着拯救和生命，让你得救和得荣。更大的使徒行传，我们更应该清楚耶稣基督是不是在橄榄山上升天啊。使徒们看着他，结果天使说他怎样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因此就因为这句话，大家知道这不就是援引的撒加利亚的说法吗？他末日必会再来，脚站在这个橄榄山上，就是如此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说橄榄山裂开这样的预言中的福音，你可以跟整本圣经当中许多处去呼应开。伊甸园来说就是天路重开，但是在天路绝天地通之后，天路想重新恢复连接，那就必经过苦难、火和剑。祭物被劈开，象征着神人的立约；幔子的裂开，象征着十架的受难；山谷的分开，象征着基督的再临。这都已经把整个福音讲完了，要点都在这其中了，是不是？他怎样升上去，他怎样再来。虽然没有明说那个山是橄榄山，但是说完这个话之后，使徒们行传的记载就是有一座山叫橄榄山，离那不远，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这不就是说那个山是橄榄山吗？是吧？就是耶稣升天所去的地方。所以因着这福音，你去看整本的圣经，因着他甚至于耶路撒冷城的地形地貌，你再想到福音。当你对福音的理解、对圣经的认识、对上帝的了解和倚靠越来越深的时候，万物皆福音，福音中有万物，万物中有福音。你以道观之，远超过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你在万物当中看见上帝，在上帝中看见万物。那日将近，比撒加利亚的时期又近了将近两千五六百年了。所以对我们今日的你而言，我们可以讲仍然是那几件事：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胜和我们的得赏。这些话都是在希伯来书当中同样的这个经文所预言的。刚才我们说的这幔子撕裂，使徒们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是怎么去正式的看待这个问题呢？他说：弟兄们， 我们是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了至圣所的，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是他的身体裂开了。每次你领圣餐之时，我们说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裂开了，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分开就是裂开。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每当圣经提出一个教义，一定跟着一个行动的呼吁的，所以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他被摇动过了，因为地大震动过了，所以我们才不会摇动。因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得救的信心就信的是这个身体为我们裂开的上帝，不是信你自己，不是因着你自己如何如何，你自己里边有圣洁，不是，是不配如我们，连利未人都不是，居然从外邦人所在的那个圣殿之外进到了外院，从外院进到了圣所，从圣所你还居然进到了至圣所，对不对？这是何等的一种恩宠荣耀，不可想象的一个事情，竟临到了我们这拯救的福音。你信的就是这事，但是光得救了完事了，你在至圣所里做什么？吃喝快乐，随意的把陈设饼拿来吃？得救之后还要得胜，同样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十章，他是一个非常熟悉犹太人规矩和传统的使徒，他所写的这经文当中就又提到了说，你可以看到他先说的不是你怎么就亵慢基督了，没有，他先劝勉你说，大家既然得救了就要干什么呢？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其中特别挑一个点，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停止会习惯的，这件事是有意思的。你们不可一直线上敬拜，好像那些线上惯了的人。你们不可每天主日讲道就是睡觉，好像那些睡习惯了的人。你不可每次聚会就迟到，好像那些迟到惯了的人，是吧？这都是一个意思，总是说你还是有一些要求的吧，这要求不为过吧，正常吧，不要停止惯，但要彼此劝勉，彼此劝勉。为什么要这样行呢？因为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又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等你的只有烈火。人践踏摩西律法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想他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是吧？所以当陀思耶夫斯基写一个小说的时候，他里边那个主角被良心折磨了很久，之后他终于坦诚他的罪，接受惩罚，他引用的就是这个经文，说因为落在神的手里，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因为他能杀你的身体，也能杀你的灵魂。故此你不要以为这些是小事儿，主日敬拜，坚持聚会，彼此相顾，爱心行善，彼此的劝勉，这些是小事吗？这些是善。做恶事是叫犯罪，但明知是善却不去行，一样是犯罪，一样是犯罪，而且等于是在亵慢基督的血。故此我们每次领圣餐之时要提醒你，你今天领着餐领着饼，你是在亵渎它，还是在享受它，还是你无感，这是个仪式而已，就是这样的重要的。这又回到了一个常见的信心和行为的问题。上次我们的联合敬拜，我特别提到，人绝不可作恶以成善，摆烂以成善。我躺到地上，显得耶稣更加高大了起来，对吧？我越做的恶多， 上帝给我救了，显得他这味药的疗效越好。上帝对别人的恩典越大，显得我的罪被涂抹的越带劲。似是而非，你一定要注意一句话，雅各书和罗马书绝不是冲突的，而是补充的。因信称义，主张如此的保罗绝没有说过你没有行为。我们常常说有信心的，有真信心的一定有真行为。很多人就说，那你因行为成义了，你的意思是有行为就是有信心呗？逻辑学没学好，这是个常见的叫做一个归谬的一个谬误。我们一个例子就能去反驳，若你是人，人一定有两条腿，没问题吧？那是有两条腿的就一定是人吗？那还是鸵鸟呢，还可能，对吧？但是这个话反过来说是对的吧？若你是人，人一定有两条腿。如果你不是有两条腿的这种生物，你一定不是人，这是绝对没问题的，这叫做逆否命题，对吗？所以我说有信心的一定有行为，这个话的反驳，你不要说啊有行为就有信心，没有人这样主张过，这是没学过逻辑的。但是我可以说你没有行为就一定你没有信心，这是绝对没问题的，对吧？有信心必有行为，可是没行为就说明你没信心，你不要认为这是别人在论断你，你摆烂，你作恶，你越浪显得上帝的对浪子的拯救越加的光荣光，这种想法很危险。焉知你这样的浪本身不就是上帝抛弃了你的证明呢？不是上帝离开你的证明呢？为何这是与你同在的证明呢？对吧？我们需要思想，竭力的去追寻，去相顾，去相爱，去行善，去敬拜。这里说的都不是你个人，灵性操练和德性操练是一样的，从来不存在着一个孤独的人。鲁滨逊没有遇到星期五之前，他绝对不存在什么叫做道德问题。一个人哪来的道德？我穿衣服不穿衣服管得着吗？不羞耻吧？我杀了这个动物，杀了那个动物，我得活呀，这是没有问题的吧？只有在至少两个人的时候，才谈得上是灵性和德性。你是跟别人有关的，你是不是彼此相顾的，还是彼此相害的？你是在激发恶心的，还是在激发他的那种愤怒，激发他的放毒，激发他的淫乱，激发他的犯罪？你是勉励他行善，还是勉励他捞世界？你是不可停止聚会，还是说虽然人到了但心不来？这些事情都是与此有关的。你要知道，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当你这样的努力前行的时候，你就能够像这作者所说的，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是必得大赏赐的。这样的去做有时候是要一种勇敢的。恐惧本身就是咒诅之一，恐惧本身就是最大的精神毒药之一，这是沙丘里的一句台词，有一点道理在哈。意思就是说，若不是从敬畏上帝那样来的恐惧，而是对那些不当恐惧之物产生了恐惧，就是你已经中毒的证据之一，你在怕一些不该怕的东西。唯有被上帝赐下了那勇敢的心，并且珍贵的、珍惜的、珍重的持守着他的人，不去丢弃这勇敢的心的人，才能得着大赏赐。这里说的很清楚，还有一点点时候，要来的就来。义人必因信得生是对的，但是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上帝喜欢那些义人到他面前来寻求他，不是浪迹天涯的来寻求他。上帝喜悦那些人前进而不是退后，上帝喜悦的是你忍耐并且行完神的旨意，而不是中途而废。 对吧？你努力过了，不是说非得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因为中道花光预算，是吧？人死了，你这半生努力了，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里的劝勉安慰在哪里的？我深信，我也如此深信，我深信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那种人，我们越过吉伦谷，我们穿过橄榄山大裂谷，要到神那里去。神必把我们从那个雨季当中不知道什么东西充满的淤泥或坑中把我们拉上来，是吧？我们从那里穿越过去，我们不是退到城的西南进入新嫩子谷的那种人，你得明白这件事。我们是有信心翻过橄榄山以致信心得救的人。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刚才读经宣召之时，你会读到圣灵的那个祷告，圣灵啊，求你把我们从祸坑中，从淤泥中拉上来。这些经文正好是我们家这一周的家庭敬拜时灵修到的诗篇四十篇，大卫的诗。大卫呢，他人生中几件大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是他被扫罗追杀这点事儿，因为他杀死万万嘛，就嫉妒心产生了嘛，一山不容二虎嘛，对吧？之后呢，就是他这个多妻多妾，希伯伦所生的六个儿子六个妈，当时没看出问题，后来问题大了。再者是拔示巴那件事儿，再者晚年数点名数那件事儿，你这么看，这个罪可没少犯，都很大呀，是吧？但是至少第一件事他问心无愧，被扫罗杀这件事儿，他基本上错误不是太大吧，也可以说没什么错误。但是后边的几件事他错误就大了。比如说你这个多妻淫乱，导致你家里那么多的孩子互相又夺嫡又争斗，又出现了恶性的暗嫩事件，亚沙龙又把暗嫩杀掉，你的处理又非常的诡异。大卫是个好的王，好的诗人，好的圣徒，绝不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对吧？这样的人他最后遭到的人生中自己老年的时候的最大的一个挫败之一，就是亚沙龙的叛乱。应该诗篇的四十篇就是亚沙龙叛乱之后所写的，所以他就会有这个把我从祸坑上拯救出来，淤泥中拉上来。这一幕是怎么发生的？你看那个历史记述的时候，亚沙龙举兵叛乱之时，大卫就是仓皇的从东门穿过吉伦西跑路的，跟着他的人马，人家所以才居高临下的，虽然不是这条路上，一路是跑路的状态，人拿石头撇他骂他，知道吗？穿过吉伦西的时候，脚踩在那些谷底的淤泥当中，看到这个吉伦西谷如同祸坑一般，把他拉上来。经文又写着，这大卫赤脚登上橄榄山，嚎啕痛哭，求上帝的赦免，赦免他所犯的罪。当然后来评判之后，他又这么原路返回，进到了圣城中。撒迦利亚肯定知道这段典故，然而大卫就是在这个信心当中写的诗篇，开篇说要把我从祸坑中拯救出来，但是中间有一段奇妙的话，说那翻罪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那时我要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来是要照你的旨意行。而这一段的圣经的应验，恰恰又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前边的部分所讲的。那时我要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又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你大卫如何的穿过了这个吉伦西，上了橄榄山？耶稣后来也是这样的去的，对吧？穿过了吉伦西，克西马尼园，被钉十字架，后来在橄榄山上升天，将来又要从那里再来，裂开着大地，裂开着山谷，拯救他的选民。这一切的事就是如此的呼应起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来想想自己，你是圣灵的殿，我们自己就是那殿，我们自己就是那城。我们的生命中至少有一个时间是有神同在的，可是你是否已经在这最近的时候 或者在某一个阶段，你感受到神离开你了，就像神从那以西结的时代离开了东门，在你离你不远的一个橄榄山上上空徘徊，等着你的悔改，直到你不悔改，他彻底离开。所以你的生命中，上帝是如何离开的呢？你的得救的信心，得胜的努力，得赏的盼望是否还在呢？哪一件事是你生命中的一个破口，使得上帝从那里离开了？但是我们的指望就在于主耶稣怎样离开，他就要怎样再来。你唯一的指望就是要抓住他。哪件事让你跌倒的？哪个人让你被绊倒的？哪一种的事情、恶习、罪，使得上帝的舍基拿他的荣耀离开了你？你现在要求他，就是从那里回来，再次的进来。这才是撒加利亚讲重建圣城圣殿的最核心的用意。百姓们哪里跌倒，不是在哪里躺下呀，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是靠着上帝给你的搀扶，是让你重新得力，奔走天路。愿我们自己都能够来去省察我们生命中的橄榄山在哪里，我们的那幽暗的吉伦西又在哪里，求上帝回来重新住在我们里面，以马内利的应许再次应验。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拯救我们的，你的拯救是付上了如此大的我们不能想象的代价的。主啊，你的身体被裂开，如同那被裂开的幔子，被裂开的亚伯拉罕之约中的祭物，被裂开的山谷，被裂开的城门，被裂开的圣城，被裂开的这世界。主啊，这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撕裂，人和人的分裂，人和这自然的分裂，乃至于人心自己里边自我的分裂。主，我们求你这一位曾经被裂开的，来亲自的缝合我们，医治我们，拯救我们。我们求你这位离开的上帝再次回来。主啊，使我们不至于失了那真实的盼望，不至于我们在这里因着没有了信仰，是用人的习惯在这里聚集而已，并非敬拜。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来在每一天，在每一周，在每一个月的圣餐，在我们每一年的更新当中，都看到上帝的旨意，让我们跟随你的行迹所在。主，我们求你如此的去感动和遮盖我们，使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